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华尔。现在是2月2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商务部长忽然取消访问菲律宾，怀疑对菲律宾外长的言论不满。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可能达成避免冲突的协议。印度官员对北京说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奥巴马曾经建议川普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压。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加明确以及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美国保守派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东南亚的战略。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商务部长原定本星期四访问菲律宾的行程突然取消，两名菲律宾政府官员说北京可能是对菲律宾外长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感到不满。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原定在2月23日访问菲律宾签署基建项目合作，但是中国方面在22日下午突然告知菲律宾说访问取消。中国并未说明取消访问的原因，但是在2月21日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在主持东盟外长会议上评论南中国海问题，话东盟国家对中国在该海域人工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感到不安和严重关注。路透社引述两名菲律宾政府官员说，亚塞的言论可能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说，亚塞的个人言论不代表东盟，并且希望亚塞能够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政策保持一致。菲律宾贸工部长拉蒙洛佩斯对路透社说，中非双方需要为中国商务部长的访问商定新的时间，希望能够在3月成行。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东盟今年将会再次签署一份有关行为准则的文件，目的是防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引发不安。而另一方面，虽然北京正在有进行有争议的大规模海上活动，东盟很多国家已经同北京建立了新的关系。菲律宾外交部说，东盟今年在菲律宾领导下将行为准则框架作为首要重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今年一月对菲律宾媒体说，中国同东盟设定了2017年批准这个框架的目标。自此之后批准的一项全面的准则将会指明各星索国在他们的军舰、海岸警卫队和渔船一同在有争议海域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出事。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从台湾西南部延伸到新加坡，预计北京今年将会支持过去五年一直拒绝的这个框架。分析人士说，北京这样做就让自己成为合作的邻国。行为准则的想法是始于2002年，当时北京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为正式行为守则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中国因为历史记录作为他们主权声索的基础，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看中了这里的渔业资源、可能的海底的石油储藏和海上航运的航道。华盛顿方面是没有主权的要求，但是坚持要保障航行自由。新加坡的分析人士说，
话
中国嘅舰船喺南中国海巡航，引起外界担忧。如果同美国第七舰队出现擦枪走火嘅情况，最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呢个地区嘅风险。一啲分析人士仍然担心，今年嘅框架谈判又会变成未来谈判嘅一项内容。一个全面嘅行为准则，仲需要几年嘅起草。而同时东南亚国家正在同中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看看会发生什么的情况。更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和报道，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 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说，中国必须解释印度怎样能够参加今年将会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会。他说，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专案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苏杰生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共同主持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对话。他说，中国邀请印度政府参加这次峰会，印度方面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曾任驻中国和驻美国大使的苏杰生说，中巴经济走廊是这个具体倡议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印度主权，因为它是穿过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他说，中国是一个对主权问题很敏感的国家，需要解释一个主权被侵犯的国家怎样能够接受与会邀请。印度就这个问题坦率地和中国是交换了看法。一位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夕建议后任总统川普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压。曾经担任奥巴马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主任的乔恩·沃尔夫斯塔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在卸任前夕曾经同川普私下会晤的时候强调，有必要将解决北韩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作为初期工作的重点。奥巴马还鼓励川普采取对北韩和他们的盟友中国增加压力的策略。美国总统川普内阁的两位主要成员希望能够安抚墨西哥由于美国新政府的墨西哥政策所引起的担忧和愤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部长海利星期四将会会见墨西哥总统聂托和他的内阁的成员，预计这个将会是一系列高级别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双方会谈的重点是贩毒、贸易和移民。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星期三说，川普总统在刚刚开始执政之际就派遣内阁的成员到墨西哥访问，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这个是两国有意义的关系的象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从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我们原有的功能和服务是继续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学者强调军力在外交当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会报道美军说太平洋两支舰队随时会准备应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专家说川普将会继承奥巴马在东南亚的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刚刚结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加明确更加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月21号星期二在菲律宾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菲律宾的外长佩费克托亚塞在记者会上说，菲律宾意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目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关系或者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菲律宾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菲律宾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亦都希望能够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菲律宾亦都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明确地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东南亚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
沃特罗曼说，他想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殊政府一致。那个就是 美国对他们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亦都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的就是美国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美国对诸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机构的积极参与等等。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间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莱恩·哈丁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使东盟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川普政府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都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雅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虽然是这样，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亦都不愿意成为美中两国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亦都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赛。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决定，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还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应该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另一个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个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地区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尼和菲律宾本来就应该是该地区的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亦都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个亦都使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指挥官说，部署在太平洋的两个舰队做好了应对任何冲突的准备，包括在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奥富安中将星期三在加州圣迭戈市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第七舰队的装备和人员配置方面都相当健全。奥富安中将说，毫无疑问，如果有必要，美军做好了作战准备。美国海军很多部门因为资源不足才减了规模，但是就好彩第七舰队的情况非常之好。他强调第七舰队资源充足，人员齐备。第七舰队的总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是美军规模最大的一支前沿部署的舰队。舰队包括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50-70艘水面和水下作战舰艇，140架飞机和20,000名海军。总部设在美国西岸圣迭戈港的美军第三舰队，没多久之前开始了直接参与西太平洋海域的军事行动。 蓝队司令泰森中将在西部会议上说，如果有必要，他指挥的蓝队亦作好了在西太平洋海域单独或者同第七蓝队协调作战的准备。泰森中将说，在南中国海海上安全事务等方面，同第七蓝队、太平洋蓝队同他们的指挥官一直有密切合作，确保美军的运作连接一切。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第三蓝队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同第七蓝队的指挥官协调处理他们在太平洋战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将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将美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应对当地的挑战。不过出席年度海军西部会议的美军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在缩细和美军军事上的差距，而且正在试图改变和平与安全赖以持续的国际安全秩序，而在未来美军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很多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承担的角色提出怀疑之际，美国的国际事务学者和前政府官员柯恩认为，美国必须要继续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而军事实力对于这个角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名学者还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年讲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孤而自远。但是在100多年后的今日，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的实用性提出怀疑，认为它是过时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国际事务学者柯恩，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大棒：软实力的限制与军力的必要》时表示，美国在全球的参与的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说美国人应该就是这样做是否值得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柯恩说，美国的国际角色导致626,000多人丧生，两倍于此的人受伤，以及数以万亿计的美元的开支。当然美国今日的军事和情报编制的规模是罗斯福没办法想象的。在所有的这些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前这样做值得吗？今日这样做值得吗？对于这个问题，柯恩以提问的形式给了他的回答。柯恩说，他同意西奥多罗斯福的看法，即那些义务是存在的，美国最终还是要承担这些义务，就好像罗斯福所说的那样，美国的选择是美国将好好地承担这些义务，或者美国将做得更坏。美国将以最少的流血和费用来做这些事，还是美国将会迟迟乱糟糟的以及伤亡惨重的去做这些事。在柯恩看来，虽然美国必须对为什么要使用武力、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以及怎样使用武力保持慎重，但是美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与以往一样的关键，而军事实力对于发挥这个作用是极其重要。但是美国领导人必须学会怎样用新的方式以及在新的环境中使用美国的硬实力。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战略研究主任的柯恩教授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如果美国放弃它作为一个强大但是谨慎的军事大国的地位，不接受它作为一个稳定世界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这样美国就可能造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暴力和暴政。这位对川普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学者说，在美国有关军事实力的公开讨论中，在军事选项和外交选项上有一种错误的两分法，认为这个是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事实是军事实力与外交都是为美国的外交服务的，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柯恩看来，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分别是中国、圣战分子、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有问题的国家，以及包括网络和太空这些未受管制的空间。他在新书中分别用一个章节来讨论这四个挑战。盖洛普最新的一项国际民意调查显示， 虽然有四个北约国家，保加利亚、希腊、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的民众在他们的国家受到袭击时倾向于向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求援，但是大多数国家选择美国作为其防卫伙伴，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真正拥有全球影响力和同盟的军事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众则分别选择对方来捍卫自己。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在2月初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印象最好，对印度、台湾、以色列、菲律宾和印象就是其次，对埃及、古巴和中国的印象是好坏参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燕青是华盛顿的报道。
盖洛普是通过电话询问的方式，就世界一些主要的国家以及地区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对1000多国的民众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的调查的方式是请受访者回答对21个国家的印象，具体分为非常之好、大体上好、大体上不好、非常不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勒斯坦是受访者认为大体上不好的三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民众印象非常之不好的国家是北韩、伊朗、叙利亚、阿富汗以及是伊拉克。值得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述的盖洛普民调，美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有 13% 表示对台湾有非常之好的印象，有 60% 对台湾持有非常之好的印象，持有大体上不好的印象的民众只是占受访者的 16%， 而对台湾持有非常之不好的印象的受访者只是占 3%。 而相比较之下，受访的美国民众当中有 10% 对中国持有非常好的印象，有 40% 持有大体上好的印象，有 35% 持有大体上不好的印象，还有 13% 对中国持有非常之不好的印象。盖洛普的民调还表示，美国民众目前对日本的印象颇为积极，这次的排名是第三，紧跟着加拿大以及是英国之后，甚至是在法国以及是德国之前。21个国家当中，台湾排名第七，中国第13。而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以及一家民意调查公司上个星期在网上展开的一项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国际局势以及是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调查，这项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比之对中国持有更为负面的看法。而另外，美国的民主党人当中有将近 90% 的人都担心今后的4年当中美国会卷入战事，而共和党人当中只有 40% 的人是有这样的认为。60% 的共和党人并不担心美国将会在今后4年当中卷入战事。这项的民意调查中说，美国民众非常之看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看到美国同盟国更为紧密地合作协商，包括同盟国之间的相互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 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公众对于大麻合法化的支持呼声日渐高涨，带动着几十亿美元的合法大麻产业。美国第28个州现在在法律上已经准许使用药用或者是休闲用的大麻。其中有4个州在去年11月正式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但是美国的联邦法律仍然不承认大麻合法化的。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为我们解释联邦法律和州的法律互相矛盾的情形，以及公众在川普政府之下对于大麻产业未来的焦虑。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洛杉矶这间药房里面买大麻，就好像去一间高级葡萄酒商店，展出的这些植物还附带着他们的药效说明，一些含有大麻成分的食物和洗浴用品已经上架，这些都是为了使大麻得到主流承认，去除它的污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州政府刚刚在去年11月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2010年合法经营大麻产业价值接近7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望在5年内增长210亿美元，但是川普政府已经使这个持续增长的产业坐立不安。 Madman 大麻销售店负责人丹尼尔亦说，
The marijuana industry is definitely an industry that is in flux, and you know, part of it is because of this.
丹尼尔亦说，大麻产业绝对是一个上下浮动的产业，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非常复杂的管理规定，在州法中大麻是合法，而在联邦法律里面是非法，而且还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法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丁·阿达米安说，
There are areas of law in which we have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s. When those law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阿达米安说，很多方面既有联邦法律亦有州法，这两套法律冲突的时候以联邦法律为准，因为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律至上。但是即使联邦政府可以在美国各州执行和州法不同的联邦法律，但是不等于州法无效，因此就产生了一块令人困惑的灰色地带，最终由总统决定执行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奥巴马政府在大麻的问题上放手给各州自行执行各州的法律，但是川普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杰夫·塞申斯，2016年他还是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塞申斯说，好人是不会吸大麻的。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塞申斯在他的任命确认听证会上回答佛蒙特的参议员帕特里克·雷希问题的时候，态度模棱两可。雷希说，
Would you use our federal resources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sick people who are using marijuana？
雷希说，如果一些病人在州法允许但是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使用大麻，你会不会使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来调查和起诉他们？塞申斯说，
I won't commit to never enforcing federal law, Senator Leahy, but
塞申斯表示，他不会承诺永远不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对于联邦政府来讲，确确实实是一个关乎资源的问题。而阿达米安说，
With enough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to decide the direction he wants to go, somebody like Jeff Sessions.
阿达米安说，拥有足够的独立自主做决定的空间的时候，好像杰夫·塞申斯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尝试执行联邦法律中关乎大麻的规定，这个有可能会导致在允许使用大麻的州内突袭的增加。但是另外一些大麻行业内的人士比较乐观，好像 Madman 这个经营大麻销售店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负责人丹尼尔亦说，
If you go by the theory that government follow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丹尼尔亦话：，根据政府跟从民意嘅讲法，再加上大麻产业已经系不断增长，喺法律范围内营业，而且显示出可能形成一个产业。佢认为佢哋仲系对大麻嘅前景感到比较乐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航拍设备引起了民进党关注。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对川普废除前总统奥巴马一力促成的医保改革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美国联邦政府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性别厕所使用的指导意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航拍机等的设备引发了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质疑台湾重要设施的讯息可能外泄中国。他说，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中国航拍机连结的是北斗卫星，航拍机的资料、影像、数据传输竟然采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为公司的网卡无线传输的设备。他还说，这些航拍机所拍摄到的重要的位置和坐标，如果被中国取得，将会严重冲击台湾的安全，尤其是中国目前有1500枚的导弹对准台湾。与会的台湾电力公司综合研究所所长拐光禄说，目前相关的产品还在测试，并没有定案，如果有疑虑将以退货的方式处理。台湾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王俊泰说，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很大的风险来源，政府各个单位一定要有保护安全的意识。全国各地最近爆发反对川普废除前总统奥巴马一力促成的医保改革法案的抗议活动，川普总统对此不予理会。这项医保改革是奥巴马任内标志性的立法成就。川普星期二晚间发推文说，一些共和党的人的家乡选区出现的所谓愤怒的人群，实际上有好的地方，好几个地方都是自由派活动人士所策划。白宫在星期三说，川普将会在几个星期内提出的一个新的医保计划来到取代奥巴马医保。本星期国会休会，一些共和党籍的议员回到自己的选区参加市民大会，直接听取选民的意见。与会的选民对他们多年来杯葛这项法律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抗议。有些在共和党议员家乡选区的市民大会上高声抗议的人，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是有组织而来，为的是捍卫奥巴马医保。但另外有些人看上去就不是有组织的选民，他们说如果国会不通过一个类似的医保的措施，他们就会失去保险，无法支付医疗账单，面临严峻的健康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撤销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同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不是出生的时候被划定的性别相匹配的洗手间和更衣室的政策的方针。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在星期三向全国各地的学校发布联名信，是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洗手间的指导的意见。信入面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到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个决定宣布几个钟头之后，跨性别权利宣导者在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四向位于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控制的要塞发动了一次的袭击，炮轰了摩苏尔的主要机场和附近的军事基地。参加这次进攻的安全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联邦警察和反恐部队，另外还出动战机做空中支援。星期四对位于摩苏尔南部边境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的袭击，是以围剿伊斯兰国部队为目的的一次主要行动的一部分。这次行动星期日开始在摩苏尔西部，伊拉克军队就在上个月解放了摩苏尔的东部，这个区域自从2014年起一直被伊斯兰国占领。联合国负责叙利亚事务的首席谈判人员说，他在近期里面看不到谈判会有任何的突破。在新一轮叙利亚和谈的前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不要期待太高，但表示目前都有一股的政治的趋势向前推动，为结束长期内战所作的努力。 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女权组织女权之声的主要社交媒体的账号近日被禁言30日之后，女权活动面临新的压制。成立在2009年的女权之声2月21日通过微博账号《还女生平等》对外披露了这个组织在2010年6月启用的新浪微博号女权之声遭禁声30日，呼吁外界关注。微博说可能同2月14日发布的一篇已经被删除的有关美国女权团体计划在38国际妇女节举行一场女性罢工活动的文章有关。这场活动名为《没女性的一日》，由1月21日华盛顿反川普女性大游行的组织者协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我们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为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请各位听众留意的。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要彻查228事件真相，追究责任归属。我们亦会报道香港亲中城报被怀疑受政治恐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还有6日就结束，暂时还未有参选人报名。大约100名民主300家的选委在星期三晚开会讨论提名策略，主要集中提名两名热门的参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估计仍然有几十名选委留待在星期六的民主派选委商讨日才作最后的决定。由各个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2017特首民投民间提名手机程序投票系统因为个人资料处理问题暂停大约一个星期，在星期三重开。他们的发言人戴耀廷说预计没有参选人达到公民提名的门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31日，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三3月1号结束。参选人在提名期里面必须亲身到选举事务处向选举主任提交不少于150名选举委员签名的提名表格报名参选，经选举主任核实才能够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星期四即是2月23号提名期第十日，仍然未有参选人报名。据香港传媒统计，手握几百张提名票的热门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她的竞选办公室星期四回应传媒查询表示，下个星期才会到选举事务处交提名表格，具体日期未定。而获得民主派选委支持的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据香港传媒统计已经取得大约136张提名票。曾俊华星期四未有回应传媒提问是不是只是争十几张提名票入闸。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目前掌握72张提名票，还差接近80张提名票入闸。胡国兴表示有担心不能够获取足够提名参选，希望民主派选委计清楚提名怎样分配。大约100名民主300家选委星期三晚开会讨论提名策略。负责协调民主300家的专业议政成员莫乃光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议主要集中讨论提名两名热门参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希望尽量送这两名热门参选人入闸。莫乃光表示估计仍然有几十名民主派选委留待星期六即是2月25号民主派选委商讨日再作最后决定， 莫乃光表示，希望民主派选委商讨日之后，所有民主派选委都能够作出最后决定，以免拖得太迟。到提名期结束之前，如果有参选人仅仅不够票，或者提名表格出现问题，不够时间补救，就会影响有参选人临尾甩碌，入不到闸。
咁我哋今晚個氣氛都好好，大家都好集中，係希望我哋係達到我哋一路嘅目的，就係增加呢一個選舉嘅一個嘅競爭啦，同埋咧係抵抗中央嘅干預。
對於有香港傳媒分析，熱門參選人之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果能夠入閘，對林鄭月娥嘅威脅可能更大，而且。葉劉淑儀最近亦都有更新政綱，在推動政改的部分沒有再提及中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框架。莫乃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三晚的民主300+選委會議完全沒有選委提出討論會不會提名葉劉淑儀。
我想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了解到，不是只有政纲，了解到他在一些政策上面的立场。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他的民望的支持度呢，也都是相对我们现在打算是即是提名的候选人呢是低的。
香港信报星期三引述消息表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团结香港基金会议上表示，如果曾俊华当选，北京不会任命，但是未有解释原因。30名法律界选委星期四发出联合声明，对董建华的言论表示深切关注，强调任何企图以威胁手段向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施加压力或者影响，以左右其行使提名权，使任何参选人得益或者受损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煽惑或企图煽惑犯罪，应受强烈谴责。声明并表示，相关行为损害了香港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对美国之音表示，专业议政对董建华的言论，或者最近有消息指中国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明支持或者不支持某些特首参选人，专业议政都认为是非常之不妥的北京对香港特首选举的干预。莫乃光表示，特首选举已经是一个只有接近1200名选委可以提名和投票的小圈子选举，北京已经设定游戏规则，他呼吁北京停止干预，给香港有机会选出一个民望较高的特首。莫乃光仲话，希望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有机会影响到特首选举结果。
咁当选委嘅责任同埋我哋嘅能力咧，就系提名同埋投票俾候选人，即系个特首嘅候选人啦。咁我觉得我哋而家系透过呢个程序咧，就系令到市民系睇到系唔系真系原来我哋香港嘅即系连一个小圈子选举都系操纵到咁嘅。咁市民会睇得清清楚楚。另外，我哋当然亦都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影响到嗰个结果，影响到个结果咧系选到一个咧系出嚟嘅候选人咧系唔系真系受到中央或者中联办嘅操控嘅，而系真系会为香港人做嘢嘅，同埋系代表到香港人嘅。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同埋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成嘅公民联合行动，最近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同埋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民间特首候选人提名期2月7日开始。不過手機程式投票系統因為處理參與投票人士的個人資料問題，受到私隱專員公署關注，民投系統在2月14日暫時關閉。民間投票系統暫時關閉之後作適度的調整，回應私隱專員的要求，星期三即是2月22日香港時間中午12時重開。身兼法律界选委的公民联合行动发言人戴耀廷星期三晚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民投系统重开之后，将会补翻公民提名的时间，提名期将会延后到下个星期二，即是2月28日下午5点先至结束。到时再睇下有冇参选人达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的门槛。戴耀廷表示，按目前的提名进度估计，冇任何一位特首参选人可以达到1%的登记选民提名，即是大约38,000个公民提名的门槛，成为2017特首民间投票的候选人。至于民主派选委怎样参考公民提名的数据，戴耀廷表示，公民联合行动冇意见，他亦都否认公民提名计划失败。
咁因為其實公民行動咧就一路都唔贊成呢個小圈子選舉嘅，咁所以對於選委點樣去參考公民行動所做嘅嗰個民間提名嘅數字咧，咁其實同我哋冇關係嘅，咁啊都係由翻選委佢自己決定。
戴耀廷表示，雖然星期六即係2月25日冇公民提名嘅確實數據，預計仍然有大約60名民主派選委會出席當日嘅民主派選委商討日，估計未作最後提名決定嘅民主派選委可能唔會等待2月28日嘅公民提名結果，喺星期六就會落實提名嘅安排。記者問及點解冇參選人達到公民提名嘅門檻，戴耀廷回應表示，呢個時候未必係推動公民提名嘅最好時機。對公民聯合行動嚟講，係希望推動公民提名，但係任何新嘅事物都有測試嘅階段。
我諗我而家睇到，可能係包括咗嗰個嘅民間提名或者公民提名嗰個嘅百分比會唔會定得太高呢？咁依個我諗做完依個經驗之後，可能我哋都可以多啲嘅資料去參考嘅。佢唔有人達到依個數字，唔係代表公民提名依個制度必然出現問題，可能係依個時間裏面去推，或者用依個機制去推，或者係嗰個嘅裏面一啲細節咧係可以再參詳嘅。
激進民主派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2月初宣布，如果能够达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的门槛，就会正式参与特首选举。他在民间投票系统关闭期间，在香港各区摆街站，争取市民签名支持。梁国雄和胡国兴最近在旺角出席一场由传媒举办的特首选举街头论坛。胡国兴是第一个参与街头论坛的退休大法官。他在论坛上表明不会参与公民提名，亦都不会摆街站争取市民支持，因为他的竞选团队只有10个人左右，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政党背景，不够人力物力进行街头宣传。胡国兴还说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他是没有遵守到基本法里面的条文，而我是倡议遵守基本法里面一字一句基本法第45条咧，係進行政改嘅，咁所以咧，同我嗰個原則係有違背，所以我就唔做。
梁國雄喺街頭論壇表示，佢參選係希望民主派選委唔好投票俾建制派參選人。佢表明係唔希望民主派選委提名或者投票支持曾俊華。
如果曾俊華攞埋泛民主派嗰300多票，即係一個。不是高票，是得到泛民公開去 endorse 去支持的特首，這個特首是非常之勁，這個同而且他沒有說過支持民主運動，他連胡官的水平都不到。
根據特首民投的數據，截至到星期四中午，排第一的曾俊華取得8576個公民提名，第二位是梁國雄的5619，胡国兴以2316个公民提名排第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以来，连续发表头版评论，抨击包括北京高官在内的所谓和港四人帮的香港亲中报章城报，2月21日晚发出了致各大传媒的紧急声明。 话喺二月中旬，管理层人员发现报馆以及佢哋嘅住宅外边突然出现一批怀疑系中国内地人嘅可疑人士徘徊埋伏，并且被人跟踪、偷拍，甚至贴出恐吓同抹黑嘅单页。佢哋嘅声明引发咗香港各界关注同强烈嘅回应。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香港嘅报道。
一向亲中的城报星期二晚间突然发表声明，指自从去年八月底刊登北名、汉江舌的系列评论文章后，不断接获大量滋扰电话、信件、电邮等，网站遭到密集式攻击，二月十八号和十九号更加被攻击到短暂瘫痪。声明表示，更令人不安的是二月十四和十五号，一些貌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在办公大楼地下门外和部分管理层的住所外长时间徘徊埋伏，并对部分管理层进行跟踪、偷拍等，还有人在管理层人员的住所附近四处张贴附印相关人员相片的恐吓以及抹黑单张，造成恐怖及困扰。声明称曾经将照片做比对，有极大可能是取自回乡证的证件照片。由于照片只有港中旅以及公安部等法政机关才可以拥有，质疑如何外传，相信是跨境犯罪，促请法政机关做出交代，保障香港市民的私隐以及维护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城报表示，鉴于不知相关人士背景以及动机，相关员工感到惶恐，已经报警求助。据报道，警方表示二月十九号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经录取口供，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城报声明仲表示，有理由相信呢次是政治威吓，由于事件发生在临近香港特首选举之际，怀疑是有人意图迫使城报停止刊登读者感兴趣的评论文章，意图操控选举结果。城报从去年八月三十号开始发表一系列炮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人大委员张德江等人搞乱香港、催生港独的评论文章，令外界震惊不断。而就在上星期和星期二声明发表的当日，城报仲是炮声轰隆。民主党资深议员、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星期二晚发表声明，认为事态严重，冲击香港新闻自由，促请警方高度关注，立即调查，尽全力保护城报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涂谨申强调，基本法定明香港人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以及繁荣基石，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向传媒施压，新闻工作者更加不应该受到威吓。此外，记者出身的香港本土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亦发表声明，指事态严重，威胁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事件可能涉及恶势力，希望达到新闻以及政治审查的企图。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事件尤其有身同感受的关注。他说，
我有特别的关注，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政治的威吓。
毛孟静说，他有特别的关注和特别深的感受，这个是政治威吓，亦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他理解他们的编辑已经受到警员的个人人身保护，如果其他人亦有这样的需要，他希望亦有保护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喺同李华商量去乜嘢地方度假嘅时候，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分别就系 make up your mind 以及 live within your means。
Li Hua,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唔系几想去多伦多啊，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嘅地方。
Tropical?
冇错，你话加勒比海点啊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我又好想去泰国啊，嗰度啲生果同美食太吸引啦。
What? Thailand?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喺度讲乜嘢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揸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哈哈，咁又系。出门之前，我总系拣唔定着边件衫噶。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冇错，嗰个同学好中意学嘢，乜嘢课都想选，但系一个学期嘅时间只有咁多，选修课嘅数量系有限噶。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希望佢可以快啲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Larry, 你讲嘅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嘅人系咪讲我啊？我都好想拣定旅行嘅目的地，但系真系有太多地方好玩，我实在揸唔定主意啊。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讲嘅 live within our means? 咁即系咩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要过度消费。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费太高，我们负担不起。但是你做了事这么久，不是已经储了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吓，仲要再等几年先至可以有热带风情之旅？唉 ，Larry， 呢个只怪你平时唔知悭识俭。你睇，你成日出去餐馆食饭，比喺屋企食贵好多噶。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是啦，如果你平时悭啲使，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哦，你叫我都减少支出，买少啲嘢，储多啲钱。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咁好啦，我俾心机储钱啦。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啦，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又开心去旅行，又唔使荷包大出血。不过我唔想去多伦多，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有冇靓嘅沙滩噶
？Absolutely。
咁贵唔贵噶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系咩？我哋可以俾得起旅行嘅花费？等我谂下。系啦 ，Larry， 我忽然谂到，如果我哋去海边，我肯定花好多钱买靓嘅游泳衣啦、太阳镜啦，仲买埋衫添。算啦算啦，不如我哋去多伦多啦。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就系出定主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就系量入为出，唔会过度消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